第十八集，当时亚马逊还没有正式的单线程领导者概念，因此汤姆成了重要的先行者。单线程领导模式的另一大要素是汤姆这样的单线程领导者所管理的独立单线程团队。如杰夫·威尔克所言，所谓独立就是像软件团队 API 一样享有组织独立性，所谓单线程是指他们不做其他任何事情。这种团队对具体的特性或功能享有清晰而明确的所有权，可以尽量不依赖或影响其他团队推进创新。任命单线程领导者是必要的，但这还不够，它远不只是改变组织架构。与传统团队相比，独立单线程团队的组织依赖更少，他们清晰地划定了自己拥有的边界和其他团队的权益边界。亚马逊前副总裁汤姆·奇拉里说得很妙，看一个团队是否拥有足够的自主性，经验法则是看部署，这个团队是否不需要其他团队的耦合、协调和批准就能创建和推出自己的新功能。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一种解决办法是分割出自主的可复制的小块功能。单线程领导者可以领导一个小团队，当然也可以领导亚马逊 Echo 或数字音乐这种大项目的开发。例如，对于亚马逊 Echo 和 Alexa 项目，如果副总裁格雷格·哈特没有被任命为该项目的单线程领导者，那就会有一个人负责硬件，另一个人负责软件，但没有人总体负责 Echo 和 Alexa 的创建和推出。相反， Echo 和 Alexa 的单线程领导者可以自由和自主地评估这个创新产品所需解决的问题，决定需要什么团队，需要多少团队，团队内的职责如何分工，每个团队规模要多大。关键是技术依赖问题被解决后，团队领导者需要对软件做出任何改动都不必再同过多的人协商回报。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顺利地推行单线程领导者和独立单线程团队工作法，期间我们经历了大量的最终都未能延续的解决方案，比如 NPI 和两个披萨团队。不过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我们获得的这种创新方法从根本上具有可靠性和适应性，直到今天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这个过程也很好地证明了亚马逊人常说的一句话，固守愿景，但细节要灵活。单线程领导模式催生了高速创新，今天的亚马逊虽然规模庞大，但依然保持着敏捷性和快速反应力。摆脱过多依赖的束缚后，各个层面的创新者都能加快实验和创新，产品定义更精准，创新者的参与程度更高。在 STL 模式下，所有权和责任更容易确立，使团队保持专注并准确地匹配公司的战略。在第一个自主的单线程团队建立之前，虽然这些积极的成果也可能得到，但现在他们是这种亚马逊创新模式自然的可预期的结果。STEAM 会议停用 PPT。 如果你问亚马逊最近招聘的员工，他们加盟公司以来感到最意外的是什么，高居榜首的答案肯定是很多会议的前20分钟寂静的可怕。在亚马逊开会，简短的问候和寒暄之后，大家坐在会议桌旁，这时会议室会变得寂静无声，没有人说话。为什么会寂静无声呢？因为在开始讨论前，大家必须阅读一份六页纸的书面文本。亚马逊依靠书面文字阐述和沟通想法的程度远胜于大多数公司，这使他获得了巨大的竞争优势。本章将讨论亚马逊为何弃用及如何弃用 PPT 或其他任何展示软件，而改用书面叙述体文本及其带给亚马逊的益处。你的公司也会从中获益。亚马逊主要采用两种叙述体文本，第一种叫做六页纸备忘录，用于阐述、评议和提出各种想法、流程或业务。第二种叙述体文本是新闻稿、常见问题，专门用于新产品开发的逆向工作流程。在本章中，我们将重点讨论六页纸备忘录，下一章我们再讨论 PRFAQ。 04. 沟通叙述体与六页纸备忘录。亚马逊会议开始时寂静的可怕。禁用 PPT，改用叙述体。叙述体如何让人思维清晰，激发有价值的讨论？如何写高效的六页纸备忘录？效果，叙述信息倍增器。亚马逊创立初期，作为杰夫的影子，我、柯林的一大职责是管理 STEAM 会议的议程。 这个会议每周二举行，通常会持续四个小时。会议 80% 的时间都用于讨论执行的问题，也就是说，公司如何推进 STEAM 目标的实现。在 STEAM 会议上，我们会挑选2到4个 STEAM 目标，然后对他们的进展情况刨根问底。会议的代价很高昂，从准备到召开，公司的高层领导们每周至少要花费半天时间。考虑到会议所做决策的类型，决策风险是很高的。在早期，每次刨根问底开始时，都是相关团队陈述自己工作目标的进展情况。通常，团队的某个或多个成员会借助 PPT 幻灯片做口头陈述。我们发现，这种陈述往往无法达到原本的目的。陈述形式让人很难评估工作的实际进展，而且会妨碍陈述按计划进行。总之，这种刨根问底形式让陈述人和听众都感到沮丧，效率低下，容易出错。我和杰夫经常讨论如何改进 STEAM 会议。2004年年初，经过一次特别艰难的 PPT 陈述后不久，我们坐飞机出差，途中有一段时间无所事事，当时飞机上还没有 WiFi。于是我们阅读并讨论了哈佛大学教授、信息视觉化权威爱德华·阿尔塔夫特的文章PPT 的认知方式，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塔夫特用一句话道出了我们所处的困境：分析越具有因果性、多变量、比较性、证据支撑性，信息的密度越高， PPT 的害处就越大。这种描述完全符合我们的 STEAM 会议讨论，非常复杂，相互牵连，需要探究大量的信息，决策带来的后果越来越重大。线性推进的幻灯片不太适合这种分析，幻灯片很难让人相互参考想法，文字稀少，无法充分地表达想法。视觉效果与其说给人启发，不如说让人分心。PPT 没有让事情变得清楚而简单，相反，它会使讨论缺乏重要的细微差别。我们开会时，即使陈述者给出了注释、视频等支撑信息， PPT 陈述也远远不能充分表达。此外，亚马逊的听众都是日程安排很满、经验丰富的公司高管，他们渴望尽快把握问题的核心。他们完全不理会幻灯片，而是不停地向陈述者提出问题，催促他说重点。有时候，这些问题根本无助于弄明白某个点，或是陈述顺利进行，反而会使整个会议远离讨论的主题。有的问题提得过早，下一张幻灯片才会给出答案，因而陈述者会被迫重复同样的内容。塔夫特提出了一种解决办法，他在文中写道，对于正式的陈述，可以将 PPT 替换为包含文字、数字、数据图形和图片的纸质材料。纸质材料的信息密度高，可以为阅读者提供证据语境，并对证据加以比较、引述和重组。相比之下， PPT 的信息密度低，容易遗忘，让听者处于迷茫和被动的状态，还会降低陈述者的可信度。塔夫特提供了一种明智的做法，大型组织要完成这种转换需要明确的行政命令。从现在起，做陈述的软件必须是微软的 Word， 不能用 PPT， 要习惯用它。基本上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塔夫特的文章并非我们改用叙述体唯一的推动力，但它阐明了我们的想法。2004年6月9日 STEAM 会议不再使用 PPT 做阐述。这封邮件简单而直接，但影响巨大。从那天起，在 STEAM 会议上，所有 STEAM 成员都必须写简短的叙述文来陈述自己的想法， PPT 从此被禁用。这封邮件是由我、柯林发送的，当然得由杰夫授意，因为如此重大的变革，公司里只有他才能授权。发完邮件后，我感觉非常棒，我终于找到了提高 STEAM 会议效率的方法。因此，我以为这封邮件会大受欢迎，但是我想错了。邮件迅速传遍亚马逊管理层，瞬间的几乎普遍的反应是，你是在开玩笑吧。当天晚上和接下来的几天，大量的电话和电子邮件向我涌来，询问相关情况。那些两周内就要做陈述的 STEAM 成员抗议尤其强烈，他们必须马上理解这个新的叙述流程，学会高效地使用现有的工具。毕竟酝酿数月的新想法，其命运取决于会议的结果。对于这种反应，我们也许不应该感到意外。2004年6月9日之前，亚马逊的许多会议一直都默认采用 PPT 作为交流想法的工具。很多公司过去和现在也都是这样做的。 它的好处和风险大家都非常清楚。